京剧场。
天父的慈爱。耶稣向群众讲道的时候，把天主的国比作宴席，凡是耶稣当时的人以及后来所有听过福音的人，都是接受过邀请的人。人如果为了钱财、世俗和肉情而拒绝参加宴席，就不能进入天主的国。当时有许多群众跟着耶稣一起走，耶稣转身向他们说：
谁来跟随我，如果爱我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姊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
原来跟随耶稣的人有不少是看热闹的，但也有些人听过耶稣的道理，见过耶稣行的奇迹，早已动心要做耶稣的门徒，但由于家人的阻挠，而他们也舍不得离开亲人，所以耶稣用话指点他们，要做门徒，首先要爱天主超过世上所有的人。为了成行天主的旨意，连性命都可以牺牲。耶稣更强调地说，
不论是谁，如果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在我后面走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
耶稣再次强调，做他的门徒就得效法他，服从他，走他所走的道路。十字架是当时罗马人判处奴隶和敌人的极刑。耶稣说的十字架，是人为了信仰要承担生活中困苦折磨，即使是被处死刑也不推辞。耶稣愿意做他门徒的人事先考虑周全，不要半途而废，徒劳无功。又讲了一个比喻说，
你们当中有谁要建造一座塔，而不先坐下来计算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完成这项工程的费用呢？免得在奠定基础以后竟不能完工，所有看见的人会讥笑他说，这个人开工建造却不能完工。
这个比喻很明显地指出，一个开始建塔的人不预先筹算所需的费用，以致半途而废，留给人笑柄。耶稣接着又讲了一个比喻，
如果有个国王要去跟别的国王打仗，哪有不事先坐下来估计自己10,000人的兵力能不能跟20,000敌人的军队作战，如果不能，就趁敌军还在很远的地方，就派遣使者前去跟对方和谈。
这个比喻同样告诉人，一个国王要与另一个国王作战，不事先计划周全，自然冒险作战，难免会全军覆没。耶稣接着说，
同样的，无论什么人，如果不舍弃他的一切所有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
耶稣重申，要做他的门徒，应有的条件，就是要爽快的、勇敢的舍弃自我，牺牲一切。 有一次，很多税吏和罪人们来到耶稣的跟前，听他的福音。当时法利赛人和经师们窃窃私议地说：“
这个人竟然跟罪人往来，而且还跟他们一起吃饭。”
耶稣为了使人得到救恩，是不计较个人任何代价的。他跟罪人和犹太人轻视的税吏往来，甚至做朋友，为的是要他们回头向善，分沾天主的恩宠。可是反对耶稣的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跟这些人往来，甚至同桌吃饭，表示厌恶，心想耶稣这样的表现怎么能做人民的导师，向群众讲道呢？这时候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意，就讲了一个比喻说：“
你们中间一个人有100只羊，其中有一只迷失了，那么他一定把这99只丢在草场，去寻找那迷失的一只，直到找着为止。”
牧人与羊群的关系，犹太人是很熟悉的。原来在巴勒斯坦一带，山岳荒野，蔓草丛生，羊在山上吃草，很容易跌入山谷，摔伤迷失。一群羊中有一只迷失了，牧人发觉以后，必然把其他的羊放置草场，自己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。他呼唤，他奔走寻找，直到找着为止。法利赛人心想：“
哼，牧羊的事谁不知道啊？耶稣讲他什么意思呢？”
耶稣接着说：“
牧人找到了迷失的羊，就高兴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，带回家去，然后邀请亲友和邻居来，对他们说：‘你们跟我一起高兴庆祝吧，因为我那迷失的一只羊已经找到了。’”
从这个比喻中看出一个好牧人多么疼爱他的羊群，为了那迷失的一只，他不惜攀登悬崖，披荆斩棘地寻找。找到以后是那么的高兴，还邀请亲友邻居来一起庆祝。耶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他为了找回迷途的罪人，甘心受苦受难，舍身致命。耶稣又说：“
我告诉你们，同样对于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的欢乐比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所有的喜乐还要大。”
耶稣这话并不是说天主爱回头改过的罪人超过爱其他的义人，主要的原因是罪人背离了天主，现在回头向善，重回天主怀抱，自然特别高兴。耶稣又向法利赛人讲了一个比喻说：“
或者有一个妇女有10个银币，如果失掉了一个银币，哪有不点上灯，清扫房子，仔细的找，直到找着呢？找到以后，就请朋友和邻居来说：‘你们跟我一起高兴的庆祝吧，因为我失落的那个银币已经找到了。’”
10个银币虽然不是很大的财富，却是这贫穷妇人所有的储蓄，是她经年累月节省下来的，自然有说不出的爱惜。现在失落了一个，所以会点上灯，能够看清每个角落，以及清扫杂物，以免它隐藏其中。这么仔细的找，找到以后真有说不出的高兴，所以把朋友邻居也叫来分享他的喜悦。耶稣进一步地说：“
我告诉你们，对于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主面前的天使也是这样的欢乐。
比喻中指出，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的宝贝，一个也不愿失落。当罪人回头改过，归向天主的时候，不但天主高兴，连天使都特别欢乐。法利赛人心想，
哦，原来耶稣是在用比喻讲罪人改过的事啊。
耶稣对法利赛人一向直接反驳他们的破坏和诽谤，这次却用比喻来指点他们，希望他们虚心受教，接受福音。耶稣继续给众人讲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比喻，他说，
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那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。父亲就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。
按梅瑟的法律，分家时长子比其余的儿子多得一份。比喻中只有兄弟两人，弟弟依法可得家产的三分之一。父亲尊重小儿子的自主，马上答应他的要求，把他应得的产业分给了他。耶稣接着说，
过不了多久，小儿子卖掉他的那份产业，带着钱离家而去，到了遥远的地方，在那里挥霍无度，过放荡的生活。当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，刚好那个地方又是大荒年，他穷困的不能生活，只好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。那个人打发他到田庄上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来充饥，可是没有人给他。
小儿子带着钱财到没有人管他的外方去，吃喝玩乐，钱财花尽，在饥寒交迫之下去给人放猪，饥饿的连猪吃的东西都没人给他。原先一个丰衣足食的富家少爷竟落得如此下场。耶稣又说，
这个小儿子反省说，我父亲那里雇了许多工人，他们粮食充足，我在这里快要饿死，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儿去，对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，请你雇我做你的工人吧。
小儿子终于觉悟了，想到自己在父亲身边的幸福和快乐，连父亲雇用的工人都丰衣足食，今天如此困苦，不如回去投靠父亲。他不配再做父亲的儿子，只希望父亲收他做一个工人。耶稣接着讲下去，
于是小儿子动身回到他父亲那儿去。当他离家还远的时候，父亲就望见他，动了怜悯的心，跑上前去紧紧地拥抱小儿子，不断地亲他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不配再做你的儿子。可是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赶快拿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，拿戒指给他戴上，拿鞋子给他穿上，然后把那头小肥牛牵来宰了，让我们吃喝欢宴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了。于是大家欢宴起来。
小儿子一切想清楚了，马上动身回去，表示了荡子回头的决心和勇气。他慈祥的父亲自小儿子出门以后，日夜盼望他回来。 所以绑棒子离家还远的时候，父亲就望见了他，张手跑出来欢迎棒子。父亲一点责备都没有的抱他亲他，棒子感动极了，把准备求饶的话只说到一半，父亲没有理会，马上叫仆人拿最好的衣服装饰，也就是小主人所应有的穿戴，给他穿戴整齐。接着举行欢宴，庆祝小儿子的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。耶稣接着说，
那时候大儿子从田里回来，快到家的时候，听到有奏乐和歌舞的声音，就问仆人是怎么回事。仆人回答说，你弟弟好好的回来了，你父亲宰了一头肥小牛请客。大儿子听了非常生气，就不肯进去。父亲出来劝他进去，他说，父亲，这些年来我服侍你，从未违背你的命令，而你从没有给一只小山羊让我跟朋友欢宴，但你这个儿子把你的财产花在娼妓身上，现在他回来你就为他宰了小肥牛。
大儿子的抱怨是人的弱点，他以为父亲偏爱弟弟，正如不明白天父仁慈的义人抱怨他善待回头的罪人那样。耶稣接下去说，
父亲就对大儿子说，孩子，你常跟我在一起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，为他高兴庆祝是应该的。
父亲的回答是如此的温和而明智，指出他的欢宴并不是偏爱小儿子，而是因为他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的高兴。比喻中的父亲指的是天主，两个儿子，一个指住在父家的义人，一个指故意远离父亲的罪人。这个美丽的比喻让人们体会到天主是多么的仁慈和宽恕。以上圣经剧场天父的慈爱是新约路加福音15章改编的，叙述法利赛人对耶稣跟罪人交往并在一起吃饭的批评。于是耶稣接连讲了三个比喻，指出天主的无限宽恕和慈爱。当人失足犯罪，如果回头向善，投奔天主，天主一定高兴地接纳他，欢迎他。当我们知道天主是我们慈爱的大父，更应该顺服他，孝爱他。以上节目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天主降福您。